大夫马修森博士新约文学。第30讲詹姆斯和保罗。Copyright 2024大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不是在新约历史与文学第30讲中关于雅各和保罗的演讲。好吧，让我们开始吧。我今天想做的是尝试结束我们对詹姆斯的讨论，并重点关注，我们将花费大部分时间关注一篇特定的文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詹姆斯的核心，概括了他的信的独特之处。但其次，它引起了相当多的问题和争议，包括我们如何阅读它，以及他对雅各与保罗书信和保罗教导的关系有何看法。因此，我想花一点时间特别看看该文本，但非常简要地总结了我们讨论的其他两个主题。我们说过，理解雅各书的组合方式的一种方法是将雅各书视为不断循环的三个不同主题，有时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它们，但主题是考验和忍耐，然后是财富和贫穷的主题，然后是智慧和言语。我想说一些关于所有这些主题的事情，这些主题将主要集中在雅各的第二章和雅各的教导，以及与信仰和行为的关系，他试图强调的内容，以及我们如何根据保罗的内容来解读，这一点也说过。但在此之前，让我们先祈祷。天父，我们请求您与我们同在，并在我们思考和讨论您向我们启示的话语时给予我们支持。再次，正如我一直祈祷的那样，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段文字的含义，以及第一批读者会如何接受它。但与此同时，愿我们继续听到它是你今天向你们的人民不断的启示，我们能否更好地了解如何应对这一情况。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好的，我们所看到的解释雅各书的问题之一，在你的笔记中，我现在谈论的是信仰和行为的主题，但为了介绍这一点，我们说雅各书是经常在后波林时代的背景下阅读，也就是说，我们被教导要阅读它，或者我们习惯于根据保罗的书信和保罗想要强调的内容来阅读它，特别是由于马丁·路德的遗产和他对称义的强调，完全靠着神的恩典，透过信心，而不是依靠我们所做的任何工作来获得或赢得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成为纯粹福音的本质，现在成为我们衡量新约所有其他书卷的过滤器，或至少是一根量尺。这当然也可能有助于这样一个事实，保罗书信恰好位于新约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在他之前，但其他一切都在他之后，因此在新约正典的中心，保罗的书信起到了衡量我们如何阅读和理解其他一切的标杆的作用。因此，至少在顺序阅读中，我们首先读保罗书信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为我们如何阅读新约的其余部分做好了准备。因此，当我们读希伯来书、雅各书和其他书信时，保罗的福音就完全扎根在我们的脑海中。也就是说，神提供了一种拯救和称义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是基于我为获得或赢得这些而所做的任何工作，而是完全基于神在基督里的恩典行动。唯一合适的回应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借着信心得救的。这不是你们自己的，而是上帝的恩赐。用保罗在以弗所书中的话来说，他不是来自人的行为，所以没有人会夸口。现在，这几乎成为我们阅读新约其余部分的一个镜头。也许我会建议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下意识地这样做。我们似乎把保罗的书信放在首位。这就像一个网格，我们可以通过它来阅读新约的其余部分。因此，当我们读到像雅各书这样的书时，会发生什么？詹姆斯要么会被完全拒绝，要么至少会像马丁·路德那样被忽视。当你站起来反对保罗时，雅各要么被拒绝，要么至少被忽视，并被降级到新约正典的边缘。或者我们重新解释詹姆斯，我们可以将詹姆斯从詹姆斯手中拯救出来。我们想让他听起来像保罗。因此，我们重新解释或阅读雅各的方式，让他听起来就像保罗的信息，即你仅靠神的恩典和信心而得救，而不是基于任何人的行为。换句话说，新约圣经的学生通常称之为在正典中建立正典。因此，在新约圣经的更大正典中，有一组作品作为正典中所有其他书籍的衡量标准而出现， 一种新兴的正典，一个在正典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标尺，所有其他书籍都应该通过它来阅读和解释。这些通常是保罗的书信。再说一遍，其中很多都可以追溯到马丁·路德的遗产，我们从马丁·路德那里学到了很多好东西。但我认为，我们经常被传承的一件事是，我们被教导通过保罗书信的视角来阅读新约。同样，雅各要么被忽视，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被拒绝，要么根据保罗的书信，例如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雅各被重新配置和解释。然而，有几件事。第一，正如我所说，有许多早期的新约圣经清单及新约圣经书卷清单，实际上有趣地将雅各书放在保罗书信之前。虽然我认为这只是表明早期教会对按重要性排序书籍或这会如何影响我们阅读书籍的方式不感兴趣。但如果按顺序问的话，会很有趣，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认为我们已经受到这种思考新约的方式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先读雅各书，然后再读保罗的书信，看看会发生什么，将会很有趣。这会对我们解释保罗的方式产生影响吗？我们会根据雅各来读保罗，而不是反之亦然吗？但我怀疑，早期教会是否有兴趣以一种赋予任何特定书籍以首要位置和焦点的方式来排序书籍。保罗书信通常紧随使徒行传之后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使徒行传的大部分内容一直到最后都是由使徒保罗主导的，所以接下来自然是他的书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更重要，或者他们应该提供一个阅读新约其余部分的镜头。但我确信，当谈到雅各书信时，并从雅各和保罗的角度思考，首先尝试将他们调和，并将他们放在一起是合理的。毕竟教会确实将这两本书都包含在其经文中，因此有必要，并且最终有必要问这两本书有何关联，并将拼图的各个部分拼凑在一起。我认为这是正典经文的一部分，教会允许这些作为上帝启示的神学见证，教会将包括像雅各和保罗的书信这样的书，所以到最后我们确实需要问他们如何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将他们结合在一起。但与此同时，在我们这样做之前，我相信我们需要让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声音。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让詹姆斯听起来像保罗，反之亦然。但我们需要先让他们有自己的声音和独特的风格，然后再将他们放在一起，并询问他们如何相互补充，如何在教会承认为圣经的完整著作正典中保持一致。这就是我想做的。我想问一个问题，首先，也许这些作者有什么独特之处？他们强调什么？在我们问如何将这些放在一起之前，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写？雅各和保罗有冲突吗？他们是截然相反的吗？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吗？他们是否在说类似的话，但重点不同？或者，我们如何将他们组合在一起？我们会稍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再说一次，我主要想到的部分是雅各书第二章。从第14节开始，这是雅各关于信心和行为的教导中最详尽的部分，尽管这不是他唯一这么说的地方。他在第一章的第一节经文中就谈到了行为和信心，并在其他地方提到过。但这是最延伸的教导，雅各说，我的兄弟姐妹们，如果你说你有信心，但你没有行为，那有什么好处呢？这个信心能拯救你吗？如果一位弟兄姊妹缺乏衣服和食物，你们中的一个人对他们说，平安去，保暖，吃饱，你却不供应他们的需要，这样的信心有什么好处呢？所以，如果没有行为，信心本身就是死的。但有人会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除了你的行为之外，向我展示你的信心，我将通过我的行为向你展示信心。如果你相信上帝是独一的，那么你就做得很好。但即使是恶魔也相信这一点，并且他们不寒而栗。你这个愚昧无知的人，想要让人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你看，信心是随着他的行为而活跃的，并且信心是通过这些行为而得以完成的。这就应验了经上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保罗也引用了这段经文。现在雅各引用他来证明亚伯拉罕因他的行为而称义，他被称为上帝的朋友。你看，一个人称义是因着行为，而不是单因着信心。 我就到此为止。这最后一节经文最受关注，因为至少在形式上和口头层面上，它似乎与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中所说的相冲突，即称义不是因着行为，而是因着信，在耶稣基督里。因此，保罗在加拉太书中、在罗马书中多次声明，一个人在加拉太书中称义。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称义不是因行律法，而是因信耶稣基督。因此，人们不禁想知道是什么导致雅各这样表述。不，你称义是因着行为，而不是单因着信心。首先要澄清的是，我怀疑詹姆斯是在回应保罗，反之亦然。我怀疑雅各和保罗是根据彼此的观点来写作的。一些人认为詹姆斯可能是在回应保罗的过度反应。有些人对保罗的著作反应过度，现在詹姆斯对此做出了回应。有些人说詹姆斯完全不同意保罗的观点。但我真的怀疑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詹姆斯和保罗相互了解，并且其中一人正在写信回应另一人。那么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当我们看雅各书第二章时，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理解。我再次特别关注我刚刚读到的最后一节经文，这似乎是与保罗的陈述最明显的冲突。詹姆斯说，你称义不是单因着信心，而是因着行为，与保罗相反。保罗说，不，你称义是因着信心，而不是行为，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不是行为。首先，重要的是要了解这些陈述的某些组成部分可能会被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但在我们这样做之前，首先，在我看来，处理詹姆斯和保罗之间差异的第一个方法是理解詹姆斯和保罗都在解决非常不同的问题。如果你还记得我们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加拉太书的讨论，保罗卷入了与一群被称为犹太教徒的辩论。这些人建议，为了成为上帝真正的子民，外邦人必须服从摩西的律法。是的，对基督的信仰是必要的，但人也必须服从摩西律法。罗马人甚至谈到犹太人吹嘘自己的血统，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出生的犹太后裔，他们拥有律法，他们倾向于以此为傲，并以此作为一种标志，以此来吹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们确实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保罗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律法主义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利用法律来区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但通过依赖该法律并将其强加于外邦人，他们也犯了律法主义，即依靠履行法律的行为作为被宣告为义或被宣告为义的方式，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被证明是合理的。詹姆斯正在解决一个非常非常不同的问题。同样，问题的一部分是，当我们开始阅读本文时，我们通常从经文开始，我们通常从雅各书第二章的第十八节开始。但事实上，第二章的主题不是信心和行为。主旋律就是贫穷与财富的主题。同样，在第十四节中，在雅各开始谈论信心和行为之前，他是这样介绍的。弟兄姊妹，你说你有信心，但没有行为，那信心能救你吗？如果一位弟兄或姐妹缺乏食物和日常用品，衣服和日常食物，而你们中的一个人说，平平安安的去，温暖而充实，但你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供应他们的需要，这样的信心有什么好处呢？因此，如果没有行为，信心本身就是死的。因此，雅各对信仰和行为的整个讨论都是在他的一些读者未能帮助那些急需帮助的人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他说，如果你看到有急需的兄弟姐妹，他们没有衣服，没有食物，你就说，安心走吧，保暖，吃饱，然后你懒得做任何事情，这就是詹姆斯正在解决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与保罗的问题恰恰相反。保罗正在解决那些依赖犹太传统和律法的人的问题，甚至强迫外邦人也这样做。詹姆斯正在解决相反的问题。那些借口自己需要向那些急需帮助的人表现出爱和慈善行为的人，并以他们有信仰的事实来掩盖这一切。詹姆斯现在要对此做出回应。所以，我认为第一个线索是詹姆斯和保罗正在解决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我们不能只是将他们放在一起并开始问，我们如何协调这些？我们如何让詹姆斯听起来更像保罗？但相反，我们必须从这两位作者正在解决完全不同的问题这一事实开始。我们不知道詹姆斯会对保罗的情况说些什么，或者他会如何解决詹姆斯的情况。但我们确实知道， 保罗正在解决与摩西律法相关的律法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詹姆斯正在解决冷漠问题，即未能表现出爱和慈善的行为，并且只是对急需帮助的人表现出冷漠。在这两句话中要认识到的另一件事是，保罗的陈述，你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得救，你是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不是遵行律法而得救。而雅各的陈述是，你不是靠着律法得救。雅各和保罗在这两句话中使用信心来同意他们认为真正的信心是什么。但在这些陈述中，当保罗说你只能因信得救，而当雅各说你不能单因信心得救时，他们使用信心的方式略有不同。对于保罗来说，当保罗说人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时，我认为他使用信这个词主要是指对耶稣基督本人的信任和委身，即对耶稣基督全心全意的信任和委身。而詹姆斯，当詹姆斯说你不仅仅因信仰而称义时，我认为上下文清楚地表明他主要指的是对正确信仰的理智上的同意。原因是雅各基本上在第19节第二章第19节告诉我们，你相信神是独一的，这是犹太人释马的反应，以色列啊，听着，主你的神主是独一的。所以他说你相信上帝是独一的，那很好，你做得很好，这就是你应该相信的。但他接着说，但即使是恶魔也相信这一点，他们对这一前景感到不寒而栗。所以我认为雅各的意思是，仅仅承认对独一真神的信仰是不够的。一个只承认耶稣基督是独一的人有一种信仰，或者可以说出一种正确的信仰，虽然从理智上来说这是正确的，但他的信仰与承认的恶魔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理解同样的事情。现在这并不意味着信仰没有智力成分。詹姆斯并不是说这是错误的或不必要的，他只是说这还不够，这只是图片的一部分。我认为詹姆斯将继续证明的是，是的，正如我认为整个教会历史中许多思想家已经证明的那样，信仰绝对有一个智力成分。我的意思是，信仰不是相信不真实的东西，或者我们无法证明它是真实的，那不是信仰，那是容易上当受骗。但信心就是相信，信心就是相信神和他的应许。因此雅各说，仅仅拥有一种相信并承认上帝是独一的信仰，是的，那是好的，那是真的，但那是不够的信仰。这只是图片的一部分。不过正如我们稍后会看到的那样，詹姆斯将继续建议的是，这只是起点。事实上我认为詹姆斯理解信仰的三个组成部分，但他认为他们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正如我们所说，其中之一已经是理智的，是对上帝的信仰，相信上帝是独一的。但第二与保罗相似，我们说过保罗所说的信心意味着什么。雅各将信心理解为，特别是根据旧约，作为对值得信赖的人的承诺和信任。然而第三个组成部分，我们在理智上同意对上帝是谁的正确信仰，但第二对此的承诺，对此的信任和全心全意的承诺。但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忠诚，这种信任和承诺实际上会带来持续的忠诚，即使在测试中也能表现出来。换句话说，詹姆斯说，真正的信任和承诺最终会成为，或最终成为真正的忠诚。这是一个信任并承诺的人，然后忠实地生活在他们所信仰的人的承诺和命令中。所以这三个想法，理智上的信仰和对上帝是谁的认同，全心全意的信任和承诺，以及持续的忠诚，特别是在考验这种信仰的情况下。我们将会看到，这正是詹姆斯使用亚伯拉罕作为例子的原因。他是信仰的所有这三个组成部分的一个例子。再说一遍，我不想说信仰的类型，这不是詹姆斯所说的。这三者，如果没有这三者，你就不可能有信仰。这就是詹姆斯的观点。只有其中之一不是真正的信仰。好吧，我们稍后要讨论的实际上是，我不相信詹姆斯和保罗对信仰的理解真的有什么不同。他们可能会强调将这三个要素组合在一起的方式，但他们强调的内容可能有所不同。但例如，保罗当然感兴趣的是正确地信仰的智力元素，理解对耶稣基督，对创造者上帝的真正信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保罗当然对全心全意的委身和相信耶稣基督本人和神的应许感兴趣。当然，我们会看到保罗也对持续的忠诚感兴趣，这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在服从中得到了体现。 再说一遍，我拒绝将他们视为三个，我不想将他们作为三个独立的事物来谈论。他们都是一个真正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或重要方面。詹姆斯的问题是，他面对的读者只是对第一个元素感到满意。也许甚至第二个要素也只是一种信任或承诺，但尤其是一个不超出智力提升的信任或承诺。是的，上帝是一个。但当谈到完全承诺的其他方面时，即使在经过考验的情况下表现出持续忠诚的完整承诺，也是他的读者似乎所缺乏的。如果你描述的有点像，那么也许他是在说你其实没有这个欲望，所以他没有，你真的没有那个真相。因此，信心应该等于救恩加上随后的行为。但当他看着这个病说时，你似乎根本没有真正的信仰。正确的。或者至少不是我们所说的。是啊，你说的对。他是，你说的完全正确。詹姆斯并不是说你信心不足。他说你根本没有信仰。我的意思是，当他说如果你没有行为，你的信心就死了，他能说得更清楚吗？他没有说他好像死了，或者他生病了，或者他只是需要煽动一下。他说你的信仰已经死了，所以你是完全正确的。他并不是说好吧，你的信仰有一部分是对的，你只需要稍微解决一下。他基本上是在说，不，如果你没有拥有全部，你的信仰就死了，没用的。作品。再说一次，保罗和詹姆斯正在处理不同的情况。保罗向那些试图强迫外邦人服从摩西律法的犹太教徒讲话，强调律法是界标，是属于上帝子民的真正识别因素。所以保罗正在解决律法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詹姆斯正在解决一个冷漠的问题。那些声称有信仰却懒得为急需帮助的人做任何事情的人。所以雅各说，这怎么可能是真正的信心呢？同样，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信仰。保罗，当他说你称义是因着信心，不是因着行为，他强调的是对耶稣基督本人的完全的信任和委身。当雅各说你不能单靠信仰称义时，我认为他特指的是仅仅同意正确的信仰，即上帝是独一的，并且以某种方式认为这就足够了。现在有效了。当保罗说你不是因行律法称义时，他主要是指摩西律法，特别是犹太教徒所使用的摩西律法作为一个记号，作为属于上帝子民的人的界标。法律是值得依赖的东西，甚至可以夸耀自己有能力遵守它。而对于雅各来说，我不确定他一定会排除旧约律法或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当雅各在第二章中谈论作品时，根据我刚刚读到的内容，他主要关注的是什么？什么有效？当雅各说你称义不是因着信，而是因着行为，特别是在第二章中，雅各指的是什么？是的，关心穷人。摩西律法所命令的爱与慈善行为。我确信这就是雅各得到的教训，也是耶稣的教训。但是，是的，当雅各谈到行为时，他主要关注的不是旧约律法作为边界标记，也不是吹嘘自己拥有并遵守律法，而是关注对那些急需的人的爱和慈善行为，以帮助他们。穷人。因此，当他说你不称义时，用雅各的话说，你不是单因信仰称义，即简单的同意对上帝的正确信仰，而是因行为称义，即通过表现出来对那些急需帮助的人表示同情、爱和慈善。如果你背弃这一点，当你看到这种情况却无所作为并背弃它时，你怎么能声称拥有真正的信仰呢？最后，合理一词。这有点棘手。尽管我读过一些关于保罗和詹姆斯的文章，但我不确定保罗和詹姆斯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保罗似乎确实强调了与上帝建立关系的最初阶段，这种关系是被证实和被称义的，而雅各，至少雅各似乎反映了旧约的观念，即善行也被认为是事实的一部分，在宣布某人平反或正义时予以考虑。所以雅各似乎既包括了保罗所包括的内容，是的，我们因信称义，也包括了随之而来的工作或立证的工作。例如，看看他用亚伯拉罕的例子。他说，你想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贫瘠的吗？不是我们的祖先，如果他是在像我们理解的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那样，如果雅各是在向那些实际上是犹太人的人说话，他们现在已经与他们的家园耶路撒冷分离了，那就很有趣了。现在他说，我们的亚伯拉罕， 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的时候，不是因行为称义吗？那么他来自什么文本呢？看看你是否还记得旧约概览中学到的内容，至少能告诉我那本书吗？创世纪。有人记得大概是在哪里发生的吗？或者詹姆斯这段简短的引用背后隐藏着什么故事？它发生在第22章，这将很重要。第22章记载了亚伯拉罕奉神之命带以撒上山献祭，当然他被阻止了。事实上，甚至创世纪第22章一开始就有一个叙述性的评论，清楚地表明上帝的意图是要试验亚伯拉罕并试验他的信心。所以詹姆斯使用这个例子当然是正确的，但他很有趣。雅各从创世纪22章开始说，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然后他说，你看，信心是随着行为而活跃的，而信心是因行为而得以完成的。这样就应验了前面5章15章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因此基本上雅各似乎意识到，基于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任的最初声明与随后对这种信任的检验，对这种信仰的检验之间的区别，这也导致了称义。所以我认为基本上詹姆斯正在考虑整个情况，包括与上帝建立关系的最初进入以及对其有效性的持续测试和证明。所以雅各可以说，我认为这节经文非常有趣，在第22节中你看到信心是与行为一起起作用的，并且是通过行为来完成的。换句话说，雅各似乎是在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信心本身是不完整的，除非它通过行为达到完美或完成。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说单靠信仰，即简单的同意正确的相信上帝是谁，上帝是独一的，是不够的。他必须达到完美和完成。他必须通过一个人所做的工作来证明是有效的。否则他说他死了，他没用，他就不了你。再说一次，詹姆斯对信仰的理解既是最初的，是的，最初的承诺和信任，但这只是信仰的一部分，是通过一个人的善行来检验、展示和完善。他是通过一个人的良好工作得到验证的。他已趋于成熟和完美。有趣的是，他引用了创世纪第15章中的话。他说，圣经已经应验了，亚伯拉罕相信神，这很有趣，亚伯拉罕相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说，当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时，这一切就应验了。为什么？由于这项工作，这种服从的行为正在完善并显示出他对上帝本人及其应许的真正承诺和信任的行为是有效的。没有后者，前者就死了，不存在。我喜欢一篇评论的说法，他说，唯一真正的信仰是忠实的信仰。我认为这是对詹姆斯所说内容的非常准确的总结。雅各说，拯救的唯一真实的信仰是一种忠诚的信仰，一种通过自称对上帝本身有信心、真正信任和委身的人不断的服从和忠诚来验证自己和完善自己的信仰。所以当我们更清楚地问到詹姆斯和保罗之间的关系时，我想我会这样理解。我认为在正典中我会看到詹姆斯和保罗，再次没有詹姆斯和保罗在这里进行辩论并准确地告诉我们他们的想法。至少在新约正典中，我发现他们彼此高度互补，并且彼此不矛盾或根本不矛盾。那么现在我们要走上舞台，我们如何将这两种声音调和在一起呢？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保罗显然认为信心不仅仅是智力上的。保罗显然认为仅仅声称相信耶稣基督是不够的。此外，保罗同样清楚，真正的信心总是伴随着行为并与之相关。回到以弗所书第二章这样的经文，我们都知道第一部分，你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你自己，而是神的恩赐，不是出于行为，所以没有人可以自夸。但他接着用新创造和新约语言说，我们是他在基督耶稣里所造的，为要行善。有信心的人参与了必然需要行为的新创造。此外，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保罗所阐明的所有救恩祝福都与新约有关。新约的一部分是神为我们提供了一颗新心和遵守的能力，所以根据定义，参与新约意味着服从，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根据对新约和新创造的更广泛的理解，保罗本人肯定会看到行为在一个人的信仰中发挥作用， 并且我认为也会同意詹姆斯的观点，即两者不是分开的。然而，很难说保罗是否会像詹姆斯那样说话，或者詹姆斯是否会像保罗那样表达自己。他们还会保持截然不同的侧重点吗？我很喜欢一个人说的一句话。他说，至少如果我们把新约中的保罗和新约中的雅各放在一起，他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他说，我确信会有很多人微笑着摇头，是的，还有很多协议。然而，也可能有人扬起一两根眉毛，露出惊叹的表情，不是因为不同意，而是因为说话的方式和强调的内容。因此，当我们思考两者在更广泛的新约正典中所扮演的角色时，一种思考方式是这样的。也许当我们想以某种方式夸耀我们自己的血统，我们自己的地位和能力时，当我们想为我们自己的工作和我们自己完成上帝要求我们做的事情的能力感到自豪时，也许就在那时，我们需要听到保罗的声音，你只能通过神的恩典和信心才能得救，而不是通过善行来实现。然而，在我们生命中的某些时刻，当我们试图认为我们的信心在某种程度上就足够了，也许是出于各种原因，也许是出于避免让行为成为我们得救的一部分的愿望。当我们认为不知何故善行并不重要的事，或者我们可以遵循自己的意程，或者以某种方式，我们可以简单的对过去的一些皈依经历放心，无论现在发生什么，那么我们需要听雅各的话，你不会被拯救，唯有信心，但也只能靠行为。所以，我认为两者起到了互补的作用。这两种声音在经典中发挥着补充作用，并且再次回到他们正在解决的问题上。他们的作用是解决我们生活中的类似问题。当我们试图依靠自己和自己的能力，并为此感到自豪时，或者再次因为我们没有做好足够的善行而简单地摧毁自己并殴打自己时，我们需要听到保罗的声音。但同样，当我们试图走向相反的方向，并认为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实际上并不重要，或者我们可以简单的在过去的救赎经历中安然无恙时，那么我们需要听到詹姆斯的声音。好的，对此有什么疑问吗？我只想简单的看一下另外两个主题。我知道他们不在你的笔记中，但詹姆斯很快就提到了其他几个主题。对本节有任何疑问吗？我仍然不确定我是否真的按照我想要的方式表达了它，但这是我现在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好的。而且你知道詹姆斯，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我认为我们确实经常生活在我们想要强调神的爱和恩典的时代，这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我会大胆地说，新约对那些没有在他们的生活中表现出某种改变转变的人没有任何希望。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确定那是什么，或者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或者他必须如何进展，但是新约圣经并没有为那些根本没有提供一丝证据证明他们对上帝有真正的信仰的人提供任何保证。詹姆斯所描述的术语，无论是保罗还是詹姆斯。好吧，另外两个主题需要简单的看一下，那就是考验和忍耐。再说一次，这些不在你的笔记中，但考验和忍耐或考验中的耐心主题是詹姆斯多次循环的主题之一。在第一章中，你会发现这一章的两个部分似乎又几乎是相互矛盾的。雅各书第一章开头说，我的兄弟姐妹们，每当你们面对不同的考验时，都要认为这都是喜乐，因为你知道你信心的考验会产生忍耐。我们的假设是，上帝是考验我们信心的人，就像他对亚伯拉罕所做的那样。因此，一方面，雅各说神可以将考验带入我们的生活中，以加强我们的信心，并检验它，使其更加坚强。然而，几节之后，他会转过头来，在第13节中说，没有人在受试验的时候可以说，我是受神的试探。因为神不能被邪恶试探，他自己也不试探任何人，但人会被自己的私欲所试探，被他引诱和引诱。当欲望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而罪一旦长大，就生出死亡。我亲爱的兄弟们，不要被欺骗了。我认为，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就是这样。雅各说，神带来考验是为了让我们的信心变得更强，但神并不对我们生活中出现的试探负责。或者，当这些考验变成犯罪的诱惑时，雅各说，上帝不负责任。你被自己的欲望所引诱，然后孕育并生出罪，然后罪致死。因此，雅各说，虽然神对前者负有责任，但当后者变成引诱我们犯罪的时候，他并不对后者负责。 正如詹姆斯所说，当我们被自己的欲望和私欲牵引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此外，本书中另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在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正如我们所说，雅各似乎再次强调了雅各似乎正在解决的问题之一。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并写信给分散的犹太基督徒。雅各显然意识到他们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其中之一似乎是教会内部甚至教会与教会外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在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中，雅各似乎是针对他的读者群中富有的基督徒及犹太基督徒，也就是说，我在这里强调富有的基督徒这个词，他们试图仅根据自己的财富来评估自己。因此，在第一章第九节和第十一节中，雅各说，让信徒或卑微的基督徒因被兴起而夸口，让富人，大概是那些基督徒，富有的犹太基督徒，让他们因自己的地位而夸口。被贬低是因为富人会像田野里的花朵一样消失。日出而炙热，田地枯萎，花落而美丽灭亡，富人亦复如是。在忙碌的生活中，他们也会枯萎。所以，我们警告，即使是富有的基督徒，也不要以像田野里的花一样短暂的东西来衡量自己的地位和评价自己。然而，在第五章的后面，詹姆斯似乎在向另一个群体讲话，那就是富有的非基督徒，也许是地主，他们现在正在向穷人讲话，我很抱歉，他们正在压迫穷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他们基本上可以囤积财富。所以，这就是詹姆斯的讲话方式，注意他所采取的不同语气。他说，来吧，你们这些富人，为即将降临到你们身上的苦难哭泣和哀嚎。这是旧约中因审判而哀悼和悲伤的语言。你的财富已经腐烂了。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过，我们与上一堂课进行了比较。你的财富已腐烂，你的衣服已被虫蛀。你的金银已经生锈了，他们的锈迹将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它会像火一样吞噬你的肉体。你为最后的日子积攒了财宝。听着，那些为你们收割田地的工人们，你们用欺诈手段扣留的工钱，现在已经呼喊起来，收割者的呼声已经达到了万军之耶和华的耳中。你们在地球上生活的奢侈而快乐。你们在宰杀之日已经养肥了你们的心。你谴责并杀害了那些不反抗你的正义之人。然后他告诉穷人，他在下一节对他们说，所以要忍耐，直到主再来。因此，在第五章中，詹姆斯似乎是在向不同的群体讲话，尽管这又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认为第一组也是非基督徒，但我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看到了第一组。同样，在这本书中循环出现的关于财富和财富的主题中，他向那些富有的基督徒读者发出警告，警告他们不要不当使用财富，但现在又向压迫穷人的非基督徒富人发出警告，可能是教会内部的成员，并警告他们即将到来的审判，但也呼吁读者要有耐心，因为主会来纠正事情。好的。所以这只是两个部分，你的指示可能被认为很难放在一起，但我想，当你再次理解詹姆斯在做什么，他关于财富和贫穷的教导，以及关于考验耐力和考验的教导时，当你了解詹姆斯在做什么时，他们根本不相互冲突，而只是解决与这些主题相关的不同问题的一部分。好的。还有关于詹姆斯的问题吗？当然，你不会那么轻易放过我的。是的。你在想第一章吗？是啊，你说的对。我想，他并没有具体说上帝给你带来了这些考验，但他确实表明，特别是在第二节中，我的兄弟姐妹们，每当你面临不同类型的考验时，都要认为这都是喜乐，因为你知道你的信心经受考验会产生忍耐。所以看来，无论你想说上帝允许这些到来并使用他们来测试，还是他造成他们，主要的一点是，测试的想法似乎表明上帝在某种程度上在背后支持。无论他是，你知道，神学家使用允许他发生这个术语，或者他是否故意将考验带入我们的生活，但显然詹姆斯是在考虑考验，实际上是在以某种方式测试信仰，那些声称有信仰的人。好问题。你是圣经研究专业的吗？我就是这么想的，是的。好的。正确的。是的。是的。出于信心的祈祷会治愈。是的。这是在这里上课的好时机。是的。从第十三节开始。你们中间有人受苦吗？然后他们应该祈祷。 有开朗的吗？他们应该唱赞美诗。你们当中有人生病了吗？他们应该叫教会的长老来，让他们为他们祷告，奉主的名抹油。出于信心的祷告会拯救病人，主会使他们复活，任何犯了罪的人都会得到宽恕。
是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呢？是不是说你叫长老来祷告就可以痊愈呢？有些人试图逃避这一点，称这是一种精神疾病。鉴于这种联系，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是雅各和保罗如何联系，以至于我们忘记了雅各可能与福音书和耶稣的教导有更密切的联系。你看得越多，我想就越明显地看出这里的治愈是身体上的疾病，而不是精神上的疾病。所以它指的是身体疾病。那么这是不是一种可以解决所有疾病和问题的全权委托祈祷呢？一方面我不想淡化这一点，你也不想用各种各样的事情来限定詹姆斯五。如果这个无休止地限定它，那么它就失去了一切。也许我们应该对上帝的医治抱有更多的期待。然而这并不是雅各第一次谈到祈求和祷告的问题。比如雅各书第三章，哦对不起，雅各书第四章说，你们之间的矛盾争执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难道不是来自于你内心交战的渴望吗？你想要某物而没有它，所以你杀人，你觊觎某物而得不到它，所以你发生争执和冲突。你没有，因为你不问。所以也许我们应该说，我们没有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懒得去问。但他接着说，你祈求却没有得到，因为你祈求的动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你是为了享乐而花钱。所以我认为至少詹姆斯希望我们能据此理解第五章。是的，有时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懒得去问，但有时我们问的动机可能是错误的。但有趣的是，在第四章的结尾，请注意他说现在来吧。你说现在他再次谈到财富的主题。你说今天或明天我们将去某某一个国家，在那里待一年，做生意赚钱。他说然而你甚至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你的生活是什么，因为你是一团薄雾，出现一会儿就消失了。相反，你应该说，如果主愿意，我们就会活着，做这做那。既然你们夸耀自己的狂妄，那么一切这样的夸耀都是邪恶的。因此我认为雅各希望他的读者根据他关于祈求和祈祷的整个教导来理解第五章中的这些指示。赖一个人求，是的，一个人凭着信心求，你没有，因为你不求，但有时你也没有，因为你带着错误的动机求。或者他也谴责那些自夸的人，而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如果主愿意，我们会这样做或那样做。因此不要再一次在不淡化第五章的情况下接受医治的祷告。那些呼召长老们祷告，你就会得到医治的人，不淡化他或剥夺其中的力量。当然，雅各对我们意味着根据他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开始的整个教导，即询问上帝以及对上帝的信任和信心意味着什么，即使是在第一章的这些考验中也能理解这一点。好吧，祝你复活节愉快，一周后见。这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在新约历史与文学第30讲中关于雅各和保罗的演讲。